大家好，我是茉莉，你正在收听的是 Bree 播客旗下的小宇宙每日观测。
我是白话，今天我们聊三个很有张力的故事。一碗饭里看明朝300年的兴衰，韩国女性作家为何成群而来，还有普通人怎么自己动手网上立案把官司打起来。
提到明朝，大家想到的多半是永乐大典、郑和下西洋、锦衣卫。可今天只讲一样东西，一碗饭。从这碗饭里，你能直接看到明朝300年的命数，上到皇帝，下到百姓，吃的完全不是一个世界。
而且最冲击的是，宋朝吃饭出了名的精致讲究，到了明朝，画风突变。变到什么程度？连皇帝都在吃糙米饭。
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聊的。我们先从永乐大帝明成祖朱棣说起。大家都知道他武征漠北修永乐大典，但你绝对想不到他每天吃什么。
好，你说说看，他一天主要吃些什么？
他的主食叫缕食。什么是缕食？只去壳不去麸皮的糙米，配菜是苦菜叶，喝的是不加盐的豆腐汤。
不加盐的豆腐汤？这听着一点味道都没有，跟我想的那种御膳房山珍海味完全不搭边。
对，这背后其实是朱元璋定下的规矩。朱元璋起于微末，特别清楚民间疾苦。他当了皇帝之后，就要求子孙必须吃粗食。
他想用这个方式告诉后代，别忘了老百姓种地的辛苦。出发点是好的，但明成祖朱棣真的心甘情愿吃这些吗？
史书上就这么记着。但你想，他可是迁都北京派郑和下西洋的皇帝，这种自虐式的简朴更像一种政治表态。反而是到了明朝中后期，宫廷饮食水平一路狂飙。
所以这就反映出了明朝从紧绷到松弛再到失控的全过程。比如我们从皇帝跳到文人，能代表明朝文人饮食巅峰的大概要算张岱了。
没错，张岱在《陶庵梦忆》里写过，他吃一头乳猪，要求不得用一点饲料喂养，只喝人奶。
人奶养大的猪，这实在是很夸张。
还有更夸张的，吃螃蟹，每个季节都要吃当年最肥美的那一口，一定得配上最时令的食材来衬。
这不单是有钱的问题，这完全是晚明文人圈子里追求极致感官刺激的一种风气。但一边是文人这么吃，另一边明朝的普通百姓可就完全是另一副光景了。
这是我们看这一碗饭最割裂的地方。明初老百姓还能吃上白米饭，到了中期土地兼并严重，老百姓的主食变成了杂粮，甚至吃糠咽菜。
所以你看，明朝刚开国的时候，太祖逼着大家一起过苦日子，饮食上是相对平等的穷。
到了中晚期，上层饮食越来越精致奢靡，底层百姓的饭碗却越来越空。
皇帝桌上那碗没有盐的豆腐汤，最后换成了人奶喂出来的乳猪，而田里种粮的人，最后可能连米糠都吃不上。
这碗饭的变化，就是明朝从务实稳定走向两极分化，最终崩塌的一个缩影。
所以今天我们看历史，不用只看大事件，就看这最日常的一碗饭，就能闻出一个时代是上升还是快要完了的味道。
刚刚我们聊的是明朝人饭碗里的阶级密码，现在换个视角，看看今天另一群写作者怎么用文字凿穿现实的墙。过去几年，一批韩国女性作家的作品被集中译介到中文世界，而且几乎是成群的冒出来，这种密度在翻译史上也算少见。
成群到来，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像是文学史里那种突然迸发的天才集群现象。
对，正是今天要聊的这期播客，译者薛舟提出了一个核心观察：韩女文学在短短几年内出现了一群风格鲜明、彼此呼应又各自不同的写作者，这不是偶然。
他有没有给出解释，为什么恰好是这个时间点，这批人一起出现？
薛舟的观点很明确，共同的压抑经验催生了共同的表达冲动。韩国女性在社会结构里长期处于被规训的位置，当第一个人拿起笔撕开一个口子，沉默的连锁反应就被打破了。
所以不是先有天才，而是先有一代人共同的生存处境，然后其中一些人成了破壁者。
没错，薛舟特别提到，这 这批作家几乎都经历了2016年前后韩国社会的性别议题大讨论，那种集体觉醒像地震一样震出了大量长期被忽略的生命经验。
那在引进过程中，国内读者的反应有没有出现什么让译者意外的地方？
有，而且很具体。薛周说，他原本担心文化隔阂会削弱共鸣，结果正好相反。中文读者在书评和社群讨论里反复提到，那些故事里的日常暴力、职场天花板、母职困境，读起来就像发生在自己身边。
这种跨越语言和国界的共情，本身就在证明这些作品捕捉到的是结构性的东西。
而且薛周还指出一个现象，这批韩女作家很少写宏大叙事，几乎全是从身体、厨房、育儿、家务这些被传统文学看不起的领域切入。
他怎么看这种策略？算不算一种被迫的边缘化选择？
他觉得恰恰相反，这是自觉的战术，用最私密的经验去撬动最公共的议题，让那些原本被判定为不值得写的琐碎日常，反过来成为照亮权力结构的探照灯。
那翻译过程本身有没有什么困难？这类经验在语言转换时会不会丢失质感？
薛周提到一个很关键的词，耻感语汇。韩语里有些描述女性身体和欲望的表达，本身带有很重的羞耻标记，直译过来会丧失那种被凝视的刺痛感，必须找到中文语境里对应的压抑语法。
这确实不是单纯的语言技术问题，更像是文化心理的移植工程。
他还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有一部小说大量写到女性在公共空间被言语骚扰的细节，原文用了大量韩语特有的敬语扭曲变形来表现那种侵犯的日常化，翻译时只能通过节奏和某些中文里被规训的委婉语来重建那种窒息感。
这种用心程度说明译者不只是桥梁，更像是这些声音在另一个语言生态里的共同创作者。
薛周自己也说，译完这批书之后，他对翻译伦理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不再是中性的信息搬运，而是有立场的声援。
那回到天才为何成群到来这个核心问题，他最终给出的答案是什么？
没有一个人是凭空出现的，他们共享了同一段被消声的历史，同一种被压低的愤怒，当社会条件稍微松动，积蓄的能量就会通过多个出口同时喷发，群像本身就是答案。
所以与其问为什么天才成群到来，不如问为什么此前连一个都几乎看不到，那才是真正可怕的问题。
很多人觉得打官司门槛特别高，今天这期咱们就聊聊普通人怎么自己动手网上立案。
听完发现最难的不是操作流程，而是突破那种我不会我不敢的心理预设。
没错，网上立案就是在手机或电脑上提交材料的一个系统，但你首先得搞清楚我这案子归哪个法院管。
这就是法律上说的管辖。有个大原则叫原告就被告，一般是去被告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法院。
对，但合同纠纷可以是合同履行地，民间借贷也可以在原告所在地。
好，选对了法院，下一步就是写起诉状。很多人卡在这里，觉得格式太专业。
其实起诉状的核心就是三块，原被告的身份信息，你具体的诉讼请求，还有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
关键是诉讼请求别写得太模糊，比如你主张对方还钱，就得明确写出本金利息分别怎么算，计算到哪天，精确到分。
千万别像我见过的一些模板直接写还我钱，这法院是没法支持的。
法院的诉讼服务中心官网一般都有空白模板可以下载，照着填就行。
列完起诉状就到最关键的环节了，证据。你觉得哪些材料是立案时必须准备的？
最基本的，原被告的身份证明，对方是个人就尽量提供身份证号，是企业就去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然后就是能证明你们之间法律关系的材料，比如借条、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这里有个容易被忽略的点，你要先完成实名认证。
对啊，比如微信账单，你得在钱包里申请带公章的电子转账凭证，光靠截图在庭上是站不住脚的。
材料准备齐了，就登录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小程序或者网站，先做实名认证，然后选我要立案，
接着上传前面说的起诉状、身份证明、证据材料。 如果是委托别人代理，还要上传授权委托书、律师证或近亲属关系证明。
提交材料的时候，有个细节点特别重要，证据目录要分好组，标清楚每一组证据想证明什么事实。
很多人因为证据拍得歪歪扭扭，页码混乱，直接被审核打回来，白白浪费等待的七天。
提交成功之后，法院一般在七天内审核，有三种可能的结果。
第一种是审核通过，法院会发缴费通知，诉讼费一般在国务院诉讼费缴纳标准里都能查到，交完费案子就算立上了。
第二种是审核不通过，系统会写明原因，比如缺少关键材料或者管辖不对，你得根据反馈补正再提交。
第三种情况是法院既不通过也不驳回，拖到了七天，这时候你不需要干等，可以直接拨打12368诉讼服务热线催促。
在这期播客里，分享人还反复提醒，不要为了面子去跟法院说一些无法证实的虚假事实。
对，在法庭上说谎的后果可能远比案件本身严重。说到底，网上立案把渠道打得更开了，但诚实和扎实的证据才是普通人真正的护身符。
网上立案把渠道打得更开了，但诚实和扎实的证据才是普通人真正的护身符。
好，这期小宇宙每日观测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